我们的主需要把他们一个一个，不是用催泪弹，总是用办法把他们弄开，请他们散开的。后来我们才明白，原来这些人要强迫主耶稣做王的。所以弟兄姊妹，有5000个人肯定我们的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把5个饼2条叫5000人吃饱。他们当时都可以说我们是见证人，他们可以说见证人，他们这个见证人比起后来12个门徒做的应该更有效才对。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因着我们的主是活在主面前，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不把自己交托给他们，因为他知道万人的心，所以他催门徒上船。然后圣经说，散了众人以后，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去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说，这个叫做左手不让右手知道。门徒们很失望，所以那次那天呢，他们在海上划赤裸，那天他们在那里摇橹甚苦啊，你知道吗？为什么摇橹甚苦？摇橹甚苦就是说那个是逆着风，就是说他们要往前走，主耶稣叫他往那边走，结果风是这样吹，对不对？那么如果他们看，哎呀，我们应该回去才对呀，因为什么呢？因为那边就是可以看主耶稣作王的地方啊，所以他们如果不摇橹的话，他们就回来了。但他们非要摇橹不可，原因在什么地方？原因主要他们到那边去，要他们离开那个整个的现场，那个祝福的现场。弟兄姊妹，今天如果主稍微给我们一点的祝福，我们一定要保留那个祝福的现场。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从来不和祝福直接发生关系，我们的主乃是和神直接发生关系，所以这个时候他能单独的到山上去与主亲近。这个原则是什么原则呢？这个原则就是施舍，叫左手不让右手知道的原则。他施舍的时候是坐在暗中的父，结果暗中的父就必然到达他。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我们的主真是以父的笑容来做他自己的工作，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第二个例子，我们好不好看看马可福音？马可福音第八章，马可福音第八章第22节，这段是讲到主耶稣医好了那个瞎子的故事。然后我们读到26节，耶稣打发他回去，说：“这村子你也不要进去。”那么在这里啊，中文漏掉几个字，这村子你也不要进去，也不要告诉人。这是主耶稣说的话，原文是这样的意思，就是明明他治好了这个瞎子，他说耶稣打发他回来回家，说连这村子你也不要进去，也不要告诉人。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主耶稣在这个把自己给出去的时候，把怜悯给出去的时候，你看他真是左手不让右手知道，他真是坐在暗中的父。那不是这样，你如果读前面的话，你知道圣经怎么说呢？耶稣拉着瞎子的手，领他到城外去，然后在那里吐唾沫在他的眼睛上，医治好了他的病。弟兄姊妹，如果是我们的话，那应该在村子里面做这件事才对，因为有许多人看见。但是你看，在这件事情上，我们的主是拉着瞎眼的进到村子的外面去，这是一件事。另外呢，你读前面一章也是这样，马可福音第七章第八章呢，他是医治了瞎眼的人，那么第七章呢，他是医治了一个耳聋结舌的人。那么第七章你看这个第31节那里就很清楚了。那么你这有人就带了一个耳聋结舌的人来见耶稣，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就领他离开众人到一边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这个又是隐藏的原则。那么等到把他的病医好了以后呢，第36节，耶稣嘱咐他们不要告诉人。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要记得， 这个又是属灵隐藏的，又是隐藏的生活。我再说弟兄姊妹，这不是我们能过的生活。我们如果稍微做一点点，有一点的得胜，巴不得别人能够知道。但是我们的主不是这样，你看我们主做了何等的事，叫瞎眼的看见，叫耳朵的能够听见，是耳聋结舌的，这样的一个神迹应该行在所有人的面前，但是把他们带到旁边去医治他，然后告诉他说不要告诉别人。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怎么解释这一段的话呢？我们怎么解释刚才我们所讲的这些事？特别是三年半的时候，还我不是只说前头三十年，三年半的，你看忙忙碌，他在街上到处施舍，到处把怜悯给别人，他到处借给耶和华，对不对？感谢主，他的的确确积攒财宝在天上，这是我们的主。所以弟兄姊妹，这现在你能够明白一节的圣经。有一次有一节圣经怎么说呢？你还记得在马太福音里面，看啊，我的仆人，我所拣选，所亲爱，心里所喜悦的，我要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你看灵赐给他，而且他传公理传给外邦，你看这个多好。下面怎么说？他不争竞，不喧嚷，街上也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我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隐藏的生活，这不是法利赛人过的日子。法利赛人要施舍的时候，在街上是吹号的，是喧嚷的，是争竞的，你听得见他的声音。但这里有一幅美丽的图画，他不争竞，不喧嚷，街上也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压上的芦苇他不折断，江残的灯火他不催眠，他把怜悯给别人，他把怜悯给那个犯罪的女人。人都要压上那个芦苇，人都要催眠那个灯火，但是压上的芦苇他不折断，江残的灯火他不催眠。弟兄姊妹，我们不是这样，我们也是压上的芦苇，也是江残的灯火，但是他不催眠。我们感谢主，他常常把怜悯给我们，但是他常常说不要告诉人，因为他坐在神的面前，他服侍神。但愿这些话能够给我们看见，这个地上的确出现了这样的一个人，完全合乎神心意的人，他过的生活是我们应该过的。那我想还有一节的圣经，我们好不好读一下马太福音约翰福音第四章。约翰福音第四章，约翰福音第四章第一节，主知道法利赛人听见他收门徒，施洗比约翰还多。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在这里主耶稣为施洗，那么据别人说呢，是好像很有果效，收门徒比施洗约翰还要多。那么圣灵马上说，其实不是耶稣亲自施洗，乃是他的门徒施洗，这是个误会。不过大家都觉得这是主耶稣说的。但是无论如何，你知道说，在这个时候主耶稣的工作应该是远超过施洗约翰的工作。施洗约翰把整个的以色列国都震动了，大家都来悔改。现在你看见法利赛人觉得，你看这里有一个人的工作比施洗的工作，比施洗约翰的工作更多。弟兄姊妹，当主耶稣知道了这件事以后，你知道圣经怎么说？下面说第三节，他就离开了犹太。弟兄姊妹，许多时候主祝福我们，给我们许多的祝福，但是因为那个祝福大的一个地步，我们不肯离开。但如果我们真的是活在主面前，甚至逃主的血，除非是神的旨意，否则弟兄姊妹，因为人软弱的缘故，凡是借着我们所带来祝福的那些地方，弟兄姊妹，常常是需要我们离开的地方。所以我相信 这是为什么主可以继续使用一个神的仆人，或者使用一个弟兄一个姊妹，能够继续使用他。而慢慢的他在神面前不会骄傲起来，或者说慢慢不会骄傲出来。你知道许多弟兄姊妹为什么，许多人为什么会对自己着迷，会觉得自己越来越大了，那个就是因为他来一比他就离开了那里。弟兄姊妹，他不正经，他不宣扬。人喜欢和人比，有人说人比人气死人，你越比不是越骄傲，就是越谦卑，越自卑。但是只有一个活在主面前的人是个没有自觉的人，他是不看自己，他乃是只看我们的主。所以弟兄姊妹，这就给我们看到底我们今天的生活是个什么生活，是活在人面前呢，还是活在神面前？到底我们怎么样的过生活？我想把这些地方都看过了以后，你就看见这些生活都代表我们主耶稣施舍的一面，就是他如何为他本来是富足的，为我们成为贫穷，好让我们富足。这不是施舍是什么？但是因此当我们主这样做的时候，他是坐在主的面前何等的美丽，坐在父的面前何等的美丽。现在我们来看他的祷告。我想这个最清楚的地讲祷告讲的最多的应该是是路加福音。好几次圣经讲到这个主耶稣祷告。那么主耶稣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关上门，主耶稣说怎么说呢？主耶稣说你们祷告的时候啊要关上门，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进入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我说过那个内屋啊，在原文有人提醒我们是藏宝的地方。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如果你真的到了藏宝的地方，你会花多久的时间在里面？许多时候啊，我不知道，有的时候啊，我记得我年轻时祷告是件很辛苦的事情。这个左腿啊，刚刚跪下去，右腿就这样起来了。因为觉得我就很羡慕有的弟兄姊妹祷告好久啊，好像他觉得很有喜乐很有享受，我说两句就没有了。但是问题在这里，你真的进到内屋吗？有的时候我们说主祷告一个晚上，到底主在那里做什么？你知道在我们的主的感觉里面，一个晚上就像一刹那一样，因为在那里他遇见天上的父。内屋乃是藏宝的地方，弟兄姊妹，我们这些得救的人，我们灵的深处就是藏宝的地方，圣灵住在我们的灵里面，所以我们应该回到灵的深处。如果我们真是来到主的面前，弟兄姊妹，你我自自然然的愿意逗留在主的面前，那么祷告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到达。我曾经说过，祷告不一定都蒙答应，但祷告如果祷告在暗中关上门，祷告在暗中的不一定得报答，一定得赏赐，这个报答就是赏赐。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我们不一定常常祷告得答应，但是我们应该常常祷告得赏赐。昨天得赏赐，今天得赏赐，慢慢的就积攒天上的财宝。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心就跑到主那里去。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想到我们的主有一次在变化山上的故事？你忽然间，你知道主变了形象，日头脸像脸上发光，像太阳一样。我想我们都知道，那个可以说是我们的主在地上三年，在主在地上33年第一次，唯一的一次，根据圣经的记载，我们的主的他的神的荣耀啊，从主耶稣那个身体的幔子里面透出来，从来没有看见过，从来没有的。弟兄姊妹，稀奇不稀？从来没有人看见过。这个彼得、雅各、约翰呢，他在忽略乎，他们通通睡着了，后来忽然醒起来才看见的，忽然醒起来才看见的。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这是我们的主在地上啊，这个神的荣耀从他里面透出来最明显的一次。但是不要忘记，那一次根据圣经的记载，是门徒主耶稣和三个门徒暗暗的上了高山，这个暗暗两个字很要紧的。那么暗暗上了高山做什么呢？ 你如果去读这个四福音，暗暗上高山，你说他要去变化，要叫他要就是主耶稣要变了形象。不，你如果仔细的读圣经，特别读到路加福音，你才知道为什么暗暗到了高山呢？暗暗到了高山呢？圣经就告诉我们，原来主耶稣就在那里祷告了。这个祷告祷告祷告到一个地步啊，这个门徒们就疲倦了，就睡着了。因为你知道啊，这个主耶稣啊是到了那个关上门啊，到了那个有宝的房屋啊，所以呢他就睡不着，他就能一直讲一直讲。这个门出门呢、啊、没有关上门，所以各个通通睡着睡着睡着，一下他睡得很晚很晚，你知道那是很晚很晚的时候，几乎是半，那是证明是他们祷告祷告很晚很累很累，所以门徒一个个通通睡着了。请我们记得，在路加福音告诉我们说，就在主耶稣正在祷告的时候，他变了形象。所以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渴慕啊，那个神的荣耀能让人看见，但是我们不肯做个祷告的人。我们的祷告怎么祷告？我们祷告是敲锣打鼓的祷告，但是他带着这几个门徒暗暗的上了高山。我们以为是暗暗上了高山做什么去？一定是要显，当然到山上是变化山嘛。是后来我们知道主耶稣要变形象，但是不是？你如果读路加福音的话，上山是祷告去的。暗暗祷告去的，那么祷告到一个地步，到时候呢，这个门徒们睡着了，结果主耶稣变形象，然后他们呢忽然呢糊里糊涂的醒过来。那么现在你能够懂一点点为什么你这个彼得说糊涂话，他忽然间醒过来，不知道什么事发生，忽然间看见这么荣耀的光景。后来的故事，我想我们都知道，这是变化山上的故事。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给我们看见说，为什么许多时候我们能逗留在内室里。因为就在祷告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神的荣耀在我们身上工作，就像就被带到变化山上去一样。那么弟兄姊妹，你我当然不肯下来，因为和主同在实在是好的无比，是不是？实在是美，实在是好。好，所以后来就变化山上的故事发生了。那你知道那段故事我们都知道。那但是我想最要紧的是，我们要读马可福音第六章。刚才我所读的圣经，弟兄姊妹可以回去读啊。那是在路加福音第九章那一段的故事，盼望弟兄姊妹能回去读。普通我们讲山上变化，我们常常忘记主耶稣在祷告，是、啊、而且这个是路加福音记载，路加福音不要忘记了，路加福音是告诉我们说主耶稣是人，做了我们的主，他的确是人子。所以你看见没有，这的确是一个合乎神心意的人。他祷告就像我们祷告一样，但是他祷告在暗中的时候，他暗暗的上了高山。然后呢，真的门徒们看见这一幅荣耀的景象以后，我们看马可福音第九章怎么说。马可福音第九章第二节哈，我再提醒，就是刚才我所说那一节，提醒给弟兄姊妹。过了六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约翰暗暗的上了高山，然后下面的故事是应该是紧接着路加福音记载，然后才是就变了形象。我想这个当中有一段过程的，而且后来很晚了，不要忘记的是半夜的时候，所以主耶稣脸上放光，就像太阳的光一样，所以、啊、黑夜也变成光明。如果我们真的关上内室的话，弟兄姊妹应该山上的故事了。虽然在我们的感觉里面是夜半，但像白天一样，那的确在地好像在天一样。所以这个经历是什么呢？是与主同在的经历，太宝贝了。这主说主要报答你。那么实在说来，那一次啊，他脸上发光，变了形象，就是我们的父神报答他。那实在是父神的报答，也是就是父神的赏赐。你看那个荣耀让门徒看见。那么然后你看再读第九章第九节，这里怎么说？下山的时候，耶稣嘱咐他们说，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你们不要将所看见的告诉谁。你看见又是一个隐藏的生活，这个祷告，而且祷告里面遇见主了。你看这么变化上这么荣耀的故事，他都不要告诉谁。但主耶稣加了一句话，就是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你们不要这样说。那么为什么人子复活是什么意思呢？你们先记在，我们大家先记在脑子里面，等一等我们就明白为什么。但是我想我们先把这一点记住了，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印象。然后我们现在再往下看， 我想关于祷告就这么多了。
我想弟兄姊妹，如果仔细去读主在四福音里面那个整个的生活，那个祷告中很多，特别是路加福音，弟兄姊妹可以去读，你就看见实在这是应该是我们的榜样。他的的确祷告在暗中的事，也的确是关上门。好，那么现在我们来看进食的这一段。那么最明显的就是主耶稣在旷野里面进食了四十昼夜，然后饿了，这个我们都知道。旷野不是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是特别是礼拜一跟礼拜四刚好是他们上市场的日子，是他们那个我们说过刚好是他们就是选那两天是最热闹，因为那两天他们有市场。所以如果你从那个市场里经过，人家看见脸上 是灰颜色，就知道你进食。所以我们知道说法利赛人最会选那两天的，但是主耶稣不是，主耶稣是到旷野里面去，没有人看得见的地方，这是昼夜。所以我想这是个再清楚不过的，在进食这件事情上，你看见说我们的主的的确确是坐在暗中的，那不止这样。什么叫做进食？进食就是说本来食物是我们的需要，是个正常的需要，但平常的时候我们应该吃饭，能够叫我们的身体健康，所以这是我们正常的需要。但是因着一个属灵的要求，因着在神面前有一个属灵的光景，结果呢需要我否认我自己，需要我把那个最正常的那个饮食放在一边，或者说因着被整个主的旨意吸引住了，我忘记了我自己的工作，忘记了我的吃饭。你知道很多人都进食，有的人进食啊，是因为看连续剧看太多，他这个看连续剧他不能吃饭，因为他看得太入神了，所以忘记吃饭，他也进食。他是看到一个地步啊，他里面肚子不饿，他一定要看完才能吃，他否则的或者否则他就他非要看他非要看下去不可。那有的人做一件事情啊，正在聚一个东西啊，聚到一个地步他做不完，他不行，他非进食不可。弟兄姊妹，有哪些弟兄姊妹真是爱主爱到一个地步，因着主在他身上有一个托付，有一个担子，里面重到一个地步他没有食欲了，重到一个地步他不顾得自己了。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这才是进食的原则。平常应该要吃饭，因为这是神给我们的定规。那么这是进食的原则。那么在进食这件事情上，我想就是字面的解进食，我想我们已经看过了，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你记不记得有一次主耶稣在最后的晚餐，我想我为了时间，我想我没有时间去仔细读哈，我很快的说一下。你记不记得在最后的晚餐主耶稣怎么说呢？他在最后的晚餐的时候，他拿起饼来祝福，就拨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的是这是我的身体，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死罪得赦。然后二十九节下面怎么说，他说，但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父的国里。从今有什么意思？他要上十字架，他上十字架要做一件事，是用什么来形容的呢？就是从现在开始我就不再喝这葡萄酒，不再喝这葡萄汁了。那么一直等到那天 在我父的国里面。那么弟兄姊妹，这什么意思啊？到底是什么意思？很简单，这里给我们看着主耶稣原来是真的拿细尔人。你知道什么叫做拿细尔人呢？就是当以色列人普通通都喝葡萄酒的时候，他们为着要侍奉神，把自己分别出来，他们不喝酒，清酒浓酒都不喝。参孙的是如此，撒母耳是如此，施洗约翰也是如此，连参孙的母亲也是如此。为什么？因为清酒浓酒都不喝。本来人应该礼法的，应该要注意自己的长发是男人的羞辱。但是呢，我们看见说结果参孙有了很长的发，让他长下去，
意思就是说，照一般的情形来讲，你要注意你自己，应该要保护你自己。但是现在呢，他身上有一个羞辱的记号，那是为了主的缘故，因为他要把自己分别出来侍奉神，并不是因为他是利未支派的人，他只要是男的是女的，任何一个支派只要侍奉神，那么他就许一个愿，叫做拿细尔人的愿，而且他不可以碰死尸，连父母的死尸都不可以。这个要求只是神对于大祭司的要求，连普通祭司都没有这么要这么严格的要求。因为什么？因为拿细尔人那个头发那个字根呢、啊、和什么呢，和那个大祭司的冠冕是一个字，所以你知道神是把那个大祭司的尊荣啊给了拿细尔人。所以拿细尔人什么意思？拿细尔人就是说他为了爱神的缘故，把自己完全奉献给神。人人都喝酒他不喝，人人都礼罚他不礼，人人都当然都自自然然，有的时候会特别是自己亲人当然会碰到死尸，但是我们知道说拿细尔人不可以，只要他沾染了污秽他就要从头来起。那么弟兄姊妹，我们从来不懂得拿细尔人到底指的什么来说的，或者说拿细尔人最高的标准是什么。请我们记得，我们的主是真的拿细尔人，所以说从今以后我不再喝着葡萄酒，清酒浓酒都不喝。弟兄姊妹，没有人强迫他，是他自己愿意把命舍掉，是他自己愿意在十字架上把自己完全的献上，整个的献上，像燔祭一样献上。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明白了，酒所以犹太人都喝的，犹太人喝葡萄酒就像德国人喝啤酒一样，就像我们中国人喝开水喝茶一样，喝葡萄酒对犹太人来讲没有错。主耶稣也喝葡萄酒，但是从今以后不再喝这葡萄酒。我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原则就是禁食的原则。我们的主为着讨父神的喜悦，他不再喝这葡萄酒，一直等到喝新的那一天。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我们的主好像就禁食了，好像就禁食了。所以就着禁食属灵的意义来讲，是指着我们的主如何在十字架的阴影底下，然后如何在十字架上把自己完全献给神来说的。弟兄姊妹，我想这件事是非常非常清楚的。那么现在我们来看我们的主怎样在十字架的阴影底下，意思就是说当他进食的时候，现在我们用属灵的角度来看他，是用图画的那个光来看，那就是说当我们的主真的从十字架阴影底下经过的时候，我们看我们的主是怎样进食的。第一，让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第二，耶稣说了这话心里忧愁，就明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门徒彼此对看，猜不透所说的是谁。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在十二个门徒里面有一个人呢叫做犹大。那么主耶稣呢那天晚上啊，他心里忧愁，就是明说，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门徒彼此对看，猜不透所说的是谁。这证明说啊，门徒们都猜过，当时是谜语都猜的，他怎么猜也猜不透十二个门徒里面到底哪一个是卖主的呢。所以你知道啊，我们要记得在那个时候啊，十二个门徒里面的犹大恐怕是最属灵里面的一个。因为你记得哈，在马可福音里面有一次这样记载，说是犹大是十二个门徒里面的一个，在原文的意思就是犹大是在十二个门徒里面最显著的一个，很显著的一个。当然我们的彼得是一个没有问题，你会想到犹大也会一个，我相信就是因为犹大太属灵，你怎么想都想不到是他，你信不信呢？所以你看见那天呢，主耶稣说那我把我这个饼给谁就是谁，那么明明给了犹大，大家还是不知道，对不对？好，然后呢，主耶稣说你要做的是赶快做吧，那别人还以为说主耶稣叫他出去做什么事情，根本就没有想到是犹大。所以就是说别人都可能，犹大就是不可能，你看看犹大属灵到什么地步。 你看看那个犹大那个追求，在十二个门徒里面，你看呢？没，而且你知道主耶稣让他管钱的。许多时候我们说，哎呦，这样的人你怎么会让他管钱？难道主耶稣根本不知道主耶稣不知道犹大要卖他？主耶稣当然知道。但是稀奇不稀奇，弟兄姊妹，就是因为主耶稣让犹大管钱，所有的门徒都很放心，那这个人一定是靠得住的。你们试试看呢，如果你们在公司里面要找人管账的话，第一个你首先要看他有没有前科，或者这个人靠得住靠不住啊？什么事情别人都可以做，管钱的人一定要最靠得住的。但是这个十二个门徒里谁管钱呢？犹大管钱。那么弟兄姊妹，我想彼得说，好了，如果是犹大主教犹大管钱，犹大一定是最靠得住的。所以谁会想到犹大会卖主？没一个人会想到犹大是卖主。所以你知道后来他又心虚了。我觉得那天晚我觉得很有趣，今天我们有时间去说他很有趣啊。你读马太福音的时候啊，因为主耶稣说你们中间有人要卖我了，结果个个都说是我吗？是我吗？是我吗？证明大家都心里面有点虚，对不对？如果今天主问我们，你要你会不会说是我？你一定不会问我是我吗？怎么样我们都会卖主，对不对？这就证明说什么，在十二个门徒里面呢，表面上大家都很爱主，都很追求主，对不对？但是只有彼得知道他自己里面有一部分会把主卖掉，你信不信？所以呢，主说啊，你们中间有人要卖我，大家就心虚了，所以一个一个挨着问，一个个问，说是我吗？是我吗？是我吗？然后呢，问到犹大的时候，主耶稣说，你说的是。那么我要问弟兄姊妹，怎么大家都明明主耶稣说你说的是什么，大家还是应该是犹大？那如果找到犹大，就那我想弟兄姊妹肉体的办法最简单，你把犹大抓住就好了。这个时候犹大就不会再卖主了。那这个彼得这个刀啊，功夫不要用在那个仆人的身上，就用在他的身上就可以了。但是弟兄姊妹，你看没有，这件事根本就没有发生。所以你读犹大的故事的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觉得有时候觉得很纳闷呢、啊？到底这个犹大这怎么回事啊？而且彼此猜不透是谁，猜不透是谁。你想想看，我们主耶稣会不会说话？我们主耶稣当然会说话呀，对不对啊？这主耶稣明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那么难道主耶稣不会说话，说的他们不懂吗？但是有什么？你看稀奇不觉，门徒就是不懂啊，他怎么样也猜不透他所说的是谁。感谢主，就是这一句话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进食的时候是梳脸，是梳头洗脸的，叫人看不出他是进食来。我们的主在那个时候忧愁，其实弟兄姊妹，一开始彼得我们的主就知道是要卖他。你不要以为我们的主没有眼光，我们的主是祷告了一个晚上，里面清楚了神的旨意，然后根据别的地方圣经说是神把这些门徒赐给他的。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的主把从我们的神那里父神那里把犹大也接过来的时候，弟兄姊妹，把犹大接过来就是把十字架接过来，就是把死接过来。所以从那天开始，我们的主就在那个阴影底下。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我发现在和我们在一起的弟兄姊妹有一个是犹大，你要怎么办？有一个人要卖你，有一个人要害你，有一个人要毁你，有一个人要把你钉十字架，有一个人要把你描黑了，你要怎么办？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再忍耐再大的人，我们一定不能的，我们一定要说的。但是弟兄姊妹，几乎是两年之久，或者说快三年，我们的主日夜的和门徒相处。弟兄姊妹，我们的主一句话也没有说，一句话也没有说。我们主稍微给门徒一点暗示就可以，门徒就可以联合起来对付他，很容易的，非常容易。彼得非常非常容易办这件事情。但是我们知道说，我们的主没有给他们暗示。原因在什么地方？因为他是从父神的手里接过犹大来，就好像他从父的神手里接过彼得来一样。弟兄姊妹，你真的相信你所在一起的弟兄姊妹，一起侍奉，一起追求，一起聚会的弟兄姊妹，个个都像彼得那样可爱吗？你会不会觉得有的时候有的人真像犹大一样，你越爱他，他有一天要把你卖掉了。 但是问题弟兄姊妹，
是主把弟兄给你，
千错万错他是你的弟兄，你不能隔墙和他拉手，你要越过那个墙和他拉手，因为他是你的弟兄。虽然他不同，虽然很多地方他幼稚，但是我们非爱他不可。甚至有的时候你明知道有个弟兄你越爱他，他越给你痛苦，越给你苦难，有没有？我们许多时候我们会碰到这种情形。那么我们知道最简单的一件事就是揭发他，暴露他，让大家都注意他就好了。我们的主如果一这样做的话，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的主因着拣选十字架的缘故，所以我们的主一句话都没有说，不是一天两天，头三十年他是隐藏的。在这里面十二个门徒里面，只有主自己知道，和只有主知道整个的故事，连犹大都不大知，犹大是后来，起头犹大也不清楚的。我们知道犹大这个，只有我们的主从开始就知道谁要卖他。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我们会想说，难道我们主没有眼光？一个今天的董事长，一个会用人的人，他老早就应该知道，如果这个人老早要卖他，根本不用他，或者要整他，或者呢想办法让他自动退去，我们的主根本就没有，他默默无声，一句话都没有。那么也许弟兄姊妹说，那他后来不是还是说了吗？不是明明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吗？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了，那句话是说给，不是说给彼得听的，那句话主要是说给犹大听，要犹大悔改，是给犹大最后的一个机会，是让犹大知道说我们的主知道。所以你知道我们的主可以讲到一个地步，你说的是，你知道别人根本听不见，根本不知道，根本不知道，根本没有听见说你说的是。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里有一个，当然后来还是有一个人能听到，这个我想不在我们今天，不在我们今天交通的范围里面。所以我们看见在这一件事情上，你看我们的主一句话都没有说，他不肯为自己表白，他知道说这是主给他最好的。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在家庭里面、公司里面、教会里面和什么弟兄姊妹过不去，或者和什么亲人过不去？你觉得他已经用伤来伤你，一句话来刺你。弟兄姊妹，你我能不能默默无声为他祷告，能从父的那里接过这一杯来，不要去告诉别人。有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受不了我们就告诉别人，所有人都知道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得罪人的赏赐，我们得罪人的同情，所有人都同情，我们都知道那个弟兄不行，结果你把弟兄打倒了。那个弟兄就是我们的主，千辛万苦流血流泪在十字架上用重价把他买回来的，你就这么一脚把他踩在地下了，你就这么一下就把他描黑了。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看见这是我们的主，所以但愿我们能从这里学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然后我们看马可福音第十五章，马可福音第十五章，马可福音第十五章第三节，祭司长告诉他许多的事，比拉多又问他说，你看他们告你这么多的事，你什么都不回答吗？耶稣仍不回答，以致比拉多觉得稀奇。你知道他们告诉了好多好多根本是没有的事，这是典型的一个圣经。你如果读到主耶稣十字架阴影底下，除了人问他你是神的儿子不是，他说你说的是，除了这个之外，凡是诬告他的话，凡是误会他的话，甚至于有的话是一半是真的一半是假的，因为你知道有一次的确主耶稣说拆毁这殿三天要建起来，这个话是真的，但是他们把它加上另外一个意思，结果呢就变成他的罪状。主耶稣有没有起来解释说，我那天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指着属灵的意思来说，这个身体是指着我来说的，并不是指着犹太那个殿来说的。主耶稣有没有这样说呢？没有，他一句话也没有说。亲爱的弟兄姊妹，这里给我们看见什么叫做隐藏。隐藏就是不为自己辩护，隐藏就是当你是白的被人描成黑的时候， 你不起来电，你一句话也没有。弟兄姊妹，原因在什么地方？原因你知道，说父在暗中查看，他要报答我们。辩护是你应有的权利，就像吃饭是我们的权利一样。但是为着爱主的缘故，我今天不吃饭了，我进食了，为着爱主的缘故，我不替自己辩护。有一个什么原因呢？因为我知道天上的父暗中查看，必然报答我。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如果真是把名誉当作我们自己的生命，那这个时候弟兄姊妹，我们没有办法，我们没有，我们很难说，我们不这个，我们很难说，或者这样说，我们很难不起来表白。表白有没有错？一点都没有错，弟兄姊妹，这像吃饭没有错一样。表白有没有错？没有错。我们得到人的同情，得到人的谅解，好不好？实在是很好，我们已经得到人的赏识了。但是弟兄姊妹，你想我们的主为什么在十字架阴影底下，他竟然一句话也不说，是默默无声的？这就给我们看见他是完全隐藏的人。所以我们看见当他进食的时候，让人看不出他是进食了。不止这样，我想弟兄姊妹你还记得那个故事，就是马太福音，你特别读到马太福音里面有一段的记载，你还记不记得？就是圣经说从那里经过，就是主耶稣钉在十字架的时候，讥诮他，摇着头说，你这拆毁圣殿三日又建造起来的，你知道这个冤明明是冤枉主耶稣，这就是他们告主耶稣那个罪名。所以他说，那又三日建造起来，可以救自己吧？你如果是神的儿子，就从十字架上下来。那主耶稣是不是神的儿子？他明明是神的儿子，那他要不要下来？他可以下来。他怎么下来？他可以差遣十二名天使就可以下来。那么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也是这样的戏弄他，说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他是以色列的王，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下来，我们就信他，他依靠神，神若喜悦他，现在可以救他，因为他曾说我是神的儿子。我的弟兄姊妹啊，你没有看见一句话这样刺激人的？你看看，他还说如果神喜悦他，现在可以救他，因为他曾说我是神的儿子。那和他同定的强盗也是这样的讥诮他。我相信说一个普通的人在这样的情形底下，没有一个人能忍耐得住的。你如果起来表白，对不对？当然是对，就像吃饭是对一样。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的主学了一个功课，他有没有从十字架下来？没有，他不能下来。他下，他救了他自己，他就不能救我。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主没有救自己，他不肯救自己。什么叫做禁食？禁食就是不肯救自己。什么人能过隐藏的生活？就是不肯救自己的人。谁不要救自己的名誉呢？谁不愿意让人肯定、让人称赞呢？特别是传道人，如果让人有一点的误会，应该赶快洗血才对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谁不做这样的事？当然，谁都做这样的事，就像谁都吃饭一样。但是，只有真的不肯救自己的人，能够在十字架的阴影底下，不为自己表白。原因在什么地方？弟兄姊妹，很简单，你记不记得主耶稣怎么说？在我在他从死里复活以前，不要告诉别人。从死里复活可以了，不是他告诉别人了，是有人告诉人了。谁告诉人呢？我想我很快的读那节圣经就可以，那就是这个罗马福音，罗马书这个第一章那里有一句话，那是最宝贝的一句话，就是第一章第四节，他怎么说呢？他说啊。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主没有为自己表白，为什么？因为他相信神会为他表白，因为他相信神不是叫他从十字架下来证明他是神的儿子，因为如果那样，他证明了他是神的儿子，他不能做我们的救主，他救了他自己，他不能救我们。现在他不救我们，他不救他自己，为了要救我们。但是感谢主，那么你说你难道不证明你是神的儿子吗？要。 感谢主，弟兄姊妹，你不救自己，但是主要借着死，从死里复活，证明主耶稣是神的儿子。所以弟兄姊妹，当主真的从死里复活的时候，所有人都看见，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主的的确确是神的儿子。这就是主耶稣所说的，在死而复活以前不要说。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他乃是活在神面前，除非神说，除非神表白，他不表白。那句话是这样的意思。所以我的弟兄姊妹，这就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在地上怎样进食的时候，是进食在暗中的父，然后暗中的父查看，就果然报答他。怎么报答他呢？叫他从死里复活。现在问题在这里，每一个人都知道死是看得见的，每一个人都知道死是事实，每一个人都知道说只有所有的人，聪明的人都要逃避死亡。一个真的敢就这么死的，有一个原因，他是活在神面前，他知道说他在暗中的父必然报答他，他完全站在死地不救自己，是完全是死，这是进食的意思。但是弟兄姊妹，感谢主，我们的神是叫人从死里复活的，是叫我们的主从死里复活的神。就是因着他从死里复活，现在我们知道，每一个人都知道，我们的主乃是神的儿子。所以弟兄姊妹，为了这个缘故，我们就学一个功课。有的时候我们可以把苦水倒给别人听，弟兄姊妹，你倒了苦水没有错，我说过，但是漏掉了。尼托森弟兄师母有一次不小心把一件事情讲出去，这个尼弟兄就说漏了漏了漏了，那么尼师母说漏到什么了，他说恩典漏掉，恩典漏掉了。你知道吗？你把那个难处讲出去了，人家都知道，人家都同情你，人家都明白，漏掉了一个蒙恩的机会，漏掉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长不大的原因。我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想每一个人，没有一个人不以名誉做我们第二个生命的。许多时候一个误会来到的时候，我们能不能过隐藏的生活，我们肯不肯进食，我们肯不肯放下我们自己合法的权利。原因就是看你相不相信我们的神是活的，你相不相信在暗中的父查看他要报答，要给你赏赐，你相不相信神是叫死人复活的神。有的时候我们说不行啊不行啊，如果我自己不抢救这个名誉的话，那这个传出去以后就糟了，就完了。弟兄姊妹，你是救了自己，但是神的旨意在这件事情上受了损失。神本来有一个机会能够更多雕刻我们的，结果就是因为我们救了我们自己，我们也得了赏赐了，我们也得了地上的财宝，我们越来越叫人看见我们属灵，我们越来越叫人看见我们殷勤，我们越来越看见我们实在各方面都很好。弟兄姊妹，这个叫做天地上的财宝，但这个并不长存的。只有我们在暗中在主面前过日子的时候，一点一滴积蓄起来，从父来的赏赐。弟兄姊妹，这个才是我们的宝贝，才是我们天上的财宝。所以但愿主用这些话来鼓舞我们，给我们看见说，我们所求的不过是活着。所以我们问说穿什么吃什么喝什么，但是我们的主不是这样，他乃是想到他的国，父的国和父的义。为了这个缘故，他把自己挂在十字架，他追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他不是追求世界上人所追求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为了这个缘故，我们看见说的的确确，我们的主在我们的主的身上的的确确是这样，他是以父神的旨意做他追求的目标。他知道他活着是为着神的心，但是何等的可惜，今天人只剩下壳子，只为着吃饱一点，玩得好一点，吃一点喝一点玩一点，这是有的人说的三点主义，不是三民主义，三点主义，吃一点喝一点玩一点。有的基督徒今天到现在还是吃一点喝一点玩一点，得救蒙恩十年二十年还是吃一点喝一点玩一点，还是吃什么穿什么喝什么，还是为着能够活得长一点，今天吃人生明天吃客服，今天什么这个好不好都很好。
但是主说这是外邦人所追求的，因为在这些没有指望的人身上，他们只要保住这个生命就可以了，他们抱抱孙子就可以了，他们觉得活着就好了。但是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爱主的人，跟随主的人，我们不能光说活着就好，我们要说活着为什么，神为什么多给我们这几年，神为什么爱我们，神为什么让我们的、让我们健康。我们知道是为做更多来服侍，并不是因为钱赚的不够多，并不是因为你还没有爬到总经理或者爬到董事长的地位，并不是因为孩子没有长大，不是的弟兄姊妹。我们要看见只有这样活在主面前，才真正的活在主面前。我但是我里面很难过，我觉得今天许多时候我们都是做表演的基督徒，我们都是假冒伪善，我们说假冒伪善就是戴着面具在那演戏的，我们在弟兄们面前演戏，在外邦人面前，在各种各样的人面前演戏，我们用最好听的属灵的话，我们会背属灵的，我们会用属灵的名词，但是我们有没有那个实际呢？但愿我们看见，如果我们真是以主的心、父的心为心，我们真是能够讨父神的笑容，你看见说，我们能够从十字架的阴影底下经过，那就是十字架的缘。十字架就是叫我们站在死地，十字架就是叫我们不救自己，这是进食的原则。为了这个缘故，如果我们真的背了十字架，我们千万不要告诉别人我们在背十字架。有的弟兄姊妹在背十字架，你说哎呀，我的丈夫是我的十字架，我的女儿儿子是我的十字架，我们不知不觉让人知道说我们在背十字架。主说你要梳头，要洗脸，不要给人感觉你在背一个很大的十字架，现在你慢慢要属灵了。弟兄姊妹看见没有，在我们主的身上有一个非常美丽的功课，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学的。那末了，我想我说一个实在的事，我知道有许多弟兄真的是单纯的活在人面前，结果被人误会了。有一个弟兄，他有身体非常的软弱，需要人照顾他，所以有一段时间，人就传一个消息说，有一个姊妹啊和他住在一起。那么后来有弟兄去问他，说是弟兄啊，听说有一个姊妹和你住在一起，对不对？弟兄说是对，然后那个弟兄就走了。那个弟兄来问的意思就是要证实，他下面也不要听解释。然后呢？果然大家都知道说是有一个姊妹住在那里，和她住在一起，但是后来才知道说这个姊妹原来是她的母亲。弟兄姊妹，我不一定说我们一定要模仿这样的经历，不是，但这里有一点是非常非常要紧的，就是说这里有一个弟兄，他学了一个功课，他不肯表白他自己，他学了一个功课，就像我们主在地上所活的，他只讨父神的笑容。虽然人能误会，人能借着这个机会兴风作浪，一个传道人如果有这样的事不得了，但是弟兄姊妹，他不肯为自己表白，但他知道神要为他表白。所以弟兄姊妹，圣经告诉我们是深渊在我，清贫主怒。许多时候，但愿我们不要做的太多了，我们要看见这是一个进食的原则。如果我们能看见这个蒙的恩典，我最受感动的就是这位弟兄后来为主寻道，而被主寻道以前他真的被撕碎了。当他被带到这个被带到一个一般这个有权的人的面前的时候，他们是用整个所谓国家的力量来逼迫这个基督徒。他们写了1000多页的罪状，这里就证明说，你看这个人是何等黑暗人。他们并不反对宗教，他们是相信宗教自由，不过这个人是可咒可恨，这个人是个罪人。弟兄姊妹，我永远不会忘记，当我读他的故事的时候，有一件事很稀奇，当他问他你是不是有政治的罪的时候，他说没有，这个他说没有，就好像当初主耶稣说你是神的儿子，不是，他说你说的是，在政治这件事情上他绝对否认的，因为知道说他这个可以说整个问题的关键。但是其他的所有诬告他的罪，所有那些他们所查出来那些罪，
人家问他的时候他一句也不说，然后他们就把那个东西拿出去展览，要让很多的弟兄姊妹看那些展览品，就很多弟兄姊妹看了就跌倒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个人相信在那个地方的弟兄姊妹不像我们今天的许多在自由世界的弟兄姊妹一样，我们今天对这位弟兄的观感和在在看过这些的弟兄姊妹观感不一样。一个人的软弱，我们知道说这个人是完全被撕碎的。弟兄姊妹不要紧，他撕碎的不要紧，他里面的主没有被撕碎，他里面的主仍旧被传扬出去，他没有起来救他自己。感谢主，什么力量能叫他不为自己辩护一句呢？因为他是活在暗中，他活在暗中的父面前，只讨他的笑容。他知道说人能够误会，但是神能够叫死人从死里复活。结果神就叫他的作品，叫他属灵的著作能够送到全世界去。现在在世界上许多基督徒书店里面最畅销的书就是这位弟兄的书，但他自己不知道。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为什么要说这个故事？我里面有一个很深的感觉，我觉得今天这些功课再也没有人学，因为我们都太聪明了，我们都太会保护我们自己了，我们给人的形象太好太好了。但是弟兄姊妹，但愿我们能学一个功课，不抢救我们自己的形象。许多时候像约瑟一样撕碎了撕碎了，但是不要紧，但愿我们的主在旨意在我们身上永远不被撕碎，这样我们就能够起来跟随主。我们不只能够活出那个超凡的生命，而且我们能过隐藏的生活。否则我再说弟兄姊妹，这个生活不是你过的，也不是我过的，不是人过的，是没有一个人能过这样的生活，乃是主的门徒可以这样过，乃是这个这样的一位生命住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能过。因为我们的主在地上已经过过了，所以他呼召我们来跟随他。他说若有人要跟随我，应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我。弟兄姊妹，我们当我们做主的门徒被成全以后，我们就要像我们的先生一样，就是这样，我要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弟兄姊妹肯不肯？如果你我肯的话，我们是做了世界最傻最傻的事。但是不要忘记，这是最荣耀的事，这样的事。